俗话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千真万确。拿咱们来说吧，你就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做活好不好，凭本事挣钱好不好，凭智慧创造财富好不好。好，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不安分，老想走超道，老想耍弄权术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哎，刘怀顺、汪恩甫就是这道号的。咱们前面说了，明明他们做了坏事还装好人，经过策划之后，到了天黑了，刘怀顺走进新风楼，见着大伙就作揖，见着大伙就点头。哎，各位各位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各位请过来，我说几句，都知道怎么回事。大伙围拢过来是怒目而视，栾铺包也来了，瞅他白活什么，都盯着他。各位，我不是人，我他妈不是人，大伙管我叫刘坏水，一点都不假呀。说的怎么那么对呢？前者发生的事儿不怪任何人，全怪我，我耍阴谋使诡计呀、啊！那几个窑子娘们都是我雇来的，我想干啥？我想把栾铺包栾老弟搞臭，想把姚善人也搞臭，然后在报纸上一登。那说你那么干什么意思？我有我的想法，我呀，我觉得栾老弟现在出人头地影响太大了，我妒忌，我妒忌啊，所以妒忌就变成了仇了，我想整整他。那个姚善人呢，虽然跟我没直接的利害关系，他是栾老弟的后台呀、啊，我想把他们一块搞臭，我心里痛快，因此我呀才耍弄权术，干了蠢事。大伙儿甭猜了，我就是那罪魁祸首，我他妈不是人，不是人，不是人，不是人。大伙儿都瞅着他，心说又耍狗驼子，想干什么？哎，你说出天来，口吐莲花，没人相信。但方才你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后边还有文章，肯定不这么简单。谁没言语？他抽了半天，因此呢，我向大家来赔罪，我不是人，我向大家全都说了。栾老弟，栾老弟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不是人，我给你磕个头得。哎，起来起来，舅老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是你也好，不是你也好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不行，您是大人大量，您过去了我过不去。栾老弟，活也不多，我求您赏赏脸，跟我走一趟。我上哪儿去？您跟我上个地儿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姐夫也在，当着我姐夫的面，我再把我干的这混账事儿，我做一个交代。哎，给你当面赔礼认错，你看好不好？无论如何你得赏脸，估计我跪这我不起来。栾铺包一琢磨，这小子耍什么鬼话乎，你说弄这事弄的叫人多心烦，跟他去一趟也好，弄个水落石出，以后心静了好干活。好吧，我就跟你去一趟。哎呦，您真是大人大量，走走走走，跟我马上就走。徐永海等人本不愿意，但是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怎么拦住，眼巴巴瞅着刘坏水把栾铺包领走了。到新风楼门前一看，两辆洋车都雇好了， 老弟，你坐那辆，我坐这辆，咱上哪儿？
嗨，你跟我走吧。
俩人上了洋车，
那车挺快，
时间不大，到了菜市口窖厂头条13号。栾铺班长这么大没来过，车子停住之后，下了车，付了车钱之后一瞅，方方正正一个小院，门虚掩着，门前是条胡同，他们坐着车就从这胡同来的。哎，这地方很幽静很幽静的，看来没什么闲杂的人。刘怀顺满面陪笑，老弟，来，进来进来，来来，进了院了。栾铺包就琢磨，这什么地方，这哪儿啊？又进了院里一看，方方正正的院子，中间还有假山石，周围都是花草树木，东西配房各3间，正房是5间，屋里是灯光明亮啊。台阶上站着个中年妇女，大个，收拾的一般，衣着朴素，脸庞很白，梳着盘头，很庄重，大概在这等着呢。一看刘坏水来了，这女佣人赶紧从台阶上下来，刘先生您来了啊，来了，走走走，进来进来。推门进了屋，栾铺班进这屋一瞅，有这屋带劲，要说金碧辉煌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明漆亮底，摆设齐全，全都是红木家具，多宝格上摆着古董，墙上挂着字画和挑山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檀香味，往正厅正中一看，摆着圆桌面，铺着白台布，一桌的酒宴十分丰盛。那老掌柜的汪恩普坐在太师椅上，那脸垂着，满脸怒气，盯着这桌酒菜在那儿发脾气。侧座坐着个娇巧玲珑的女人，借灯光一看，长得真漂亮，身穿水粉色的裤褂，头抹的桂花油，往后一盘，哎，那个脸型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睛，那个鼻子，真是个美人图。栾铺包认出来了，哦，关雅丽，关普的小老婆，甭问，这就是关雅丽的家了，没来过，所以栾铺包过来行了个礼，老掌柜的，您来了，哎呦，学堂啊，来来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刘怀顺没坐，刘怀顺毕恭毕敬的在旁边垂手站立。姐夫，老掌柜的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明了就放我一马。方才我见我老弟，我全都交代了，坏事坏到我头上，跟你也没关系，跟新风楼任何人都没关系，我是罪魁祸首，您打罚都行，是不是呢？这不今儿摆了一桌酒宴，我花的钱，特为向栾老弟赔礼道歉。栾老弟，你多喝几杯，哎，你算放我一把。老掌柜，姐夫，你饶了我，
王八蛋，兔崽子，就是你无事生非，我跟学堂什么关系？你搞谁也不能搞到他头上去，你打他就等于打我，你损害他就等于损坏我，懂不懂？我懂，我现在全明白了，下不为例。你也坐下吧。
学堂啊，还生气不？还为那事闹心不？这回你得听清楚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，都是这个王八蛋搞的。
栾婆婆往这一坐就明白了。
哦，
这事儿全都揽到刘怀水身上，把汪恩甫洗刷清。其实能吗？你们俩是一顺手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，咱就得装糊涂。
哎，是是，
老掌柜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我舅爷，你也别往心里头去，我都忘了，这算个啥事儿？
哎呀，要那么说，我心态痛快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今天可得多喝呀，68度好白干啊，得多喝点来来来。
说着话，关雅丽可没动，正好栾婆包面对着关雅丽，就发现这美人眼神不定，面上的表情也在变化，好像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，不知他有什么心事。汪恩普连打了几次招呼，让关雅丽给栾婆包敬酒，关雅丽都没听见。汪恩普心着急呀，美人计呀，这是，咱仨轮流着霸盏，得把他灌醉了。一会儿我们俩一躲，就剩你了。哎，你再施展美人计，把他哄到床上去，大功告成了。你怎么这么肉啊？你不答应的挺好吗？咱这话在心里着急，嘴不能说。
雅丽啊，你应当给我兄弟敬点酒啊。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就听那老妈子说话了：“哟，这么晚了还来了客人了，雅丽啊，来了贵客了。”汪恩普不听则可，一拼着脸沉起来：“妈的，我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接待。”你说这客人来的别扭不？早不来晚不来，他这阵来，把整个计划整个给破坏了，跟他别扭别扭，别招呼了，任何客人也不见，打发走，哪有半夜串门的？他挺粗个嗓子一咋呼，声音刚一落门开了，客人是不请自进，进屋了。就往门口那一戳一站，汪恩普那脾气大了，他外一看呢，汪恩普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顿时就矮了半截，气没了，火没了，那猪肝似的大脸马上变成了洗面佛。
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当是谁呢？电影皇后，
金身大驾光临寒舍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这女人一笑：“汪掌柜的，您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怎么到你家来做客，还时间受限制吗？”我来了你不欢迎，这话我怀疑是不是出自你的口中，你挺文明的人怎么说粗俗的话呀？简直不可思议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这女人可了不得，长得漂亮，长得也高贵，也典雅，也大方，也风流，穿的那衣服那时髦，就那腰身那线条，高跟鞋一穿披肩发，再看那脸型，再经过化妆衣着打扮，那真是高人一头。相比之下，人家简直身高数丈，鹤立鸡群一般。说来的这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谁呀？谁？当时来讲，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蝴蝶，这文艺界的人都知道，老电影迷都知道，那蝴蝶那红的都爆炸了，那还了得？在旧社会20-30年代，提起蝴蝶的大名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 原来中国那阵他落后啊，封闭闭关自守，以后大门开开了，西方的文化引进到中国了，电影中国市场上也出现了。所以说呢，当时有个人姓洪，叫洪深，这人就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，那是中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学校，培养电影人才。这位蝴蝶就是电影学校拔尖的人物，头一流的电影明星。哎，过去的时候那电影刚进来他不说话，无声电影，光比划。我小时候也看过什么火烧红莲寺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说能看明白也能看明白，有时候带字幕的，你看那字幕哦，他们的对话故事内容怎么回事，那电影那玩意儿的新鲜呢，吸引人呢。这蝴蝶演过几十部无声电影，也可以说是中国无声电影的创始人。特别是他演了一部片子，这部片子叫秋善院，秋善院那引起了轰动，达官贵人四官两面，不管你什么身份的人全都招着你了。随着时代的前进，现在无声电影没了，变成了第一部有声电影，还是蝴蝶主演的。这主演叫什么呢？好像是叫什么红衣女，风流的红衣女。现在片子还没上映，各种报道各种新闻全都报道出来，尤其在上海北平天津引起轰动，人们拭目而待等着。蝴蝶呀，慢说上他这儿来，衙门政府推门就进了，那政府的要员呢，一见着蝴蝶也得哈腰，就红到那程度，不管什么显赫的人物都以跟蝴蝶照个相握握手为光荣。你说人要活到这份上，那就够说的了吧。你看汪恩普开这新风楼大饭馆子，他招人了，蝴蝶到那吃过饭，有人请客，所以见过面，像汪恩普这大肥猪能靠边吗？边都站不上。今天没想到上他家来了，他也蒙着门，这么大的人物怎么到了我家来了，所以才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才笑脸相迎。那蝴蝶不让人，呱呱呱几句话的一说，汪恩普那脸一会儿刷白了，一会儿红了，跟那外国鸡似的不断的变化。